路加福音我们翻到一起同声诵读一到四节，请。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查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我们现在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到三节，请。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现在是牧师正道的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要看路加福音，接着有一系列的路加福音的正道，我们从第一章会看完第24章。请听我把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再读一遍。那这四节很重要，它是整个路加福音的开场白，让我们对这本书有个基本的了解。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再读另外一节，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因为同一个名字又出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那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恭敬地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这时候给我们有个敬虔的心，一个领教的心，能够听圣灵说话，能够看神的话语的一个心。愿以下这段时间在你面前蒙福，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一开始他说他写信给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提阿非罗大人，他下面加了一个 title， 说他是一位大人，表示说这个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提阿非罗这个名字很特殊，因为他是有两个字合在一块，提阿就是神的意思，非罗就是爱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就是爱神者，你把它直接翻出来就是爱神者。啊，他是一个大人啊，我觉得一开始其实很有启发性的，一个爱神的人啊，提阿非罗，大人，在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人，有地位的人，很有意思。一个爱神的人，可不可以在社会上成功？可不可以做大人？一个大人他可不可以是一个爱神的人？这两样冲突不冲突？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一开始让我们看到说，哎，不冲突。你如果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可以成功，你可以在社会上做得非常的成功，在你那一行那一业非常的成功，你可以得大奖。上礼拜那个李安得奖，可惜他不是基督徒。我希望我们中间有基督徒可以得三个奥斯卡，得两个诺贝尔，在你那一行那一业里面你特别的优秀，你可以在社会上做大人成功的人。而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人，你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大老板，你可不可以同时也做一个提阿非罗呢？可以的， 这两样完全不冲突，你照样可以做。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我就是开始几句，我跟大家多说一点，因为开始的那四句啊挺重要的。他就说我讲给你听的啊，这是那个路加这个人啊，路加这个人他说我把这个福音的事情呢，提阿非罗大人，我想从头到尾跟您说清楚。那很明显的，这一个人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慕道的人。然后提阿啊，这个路加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说清楚。他说这些是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所成就就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不是在讲一个故事，或者说将要发生，已经发生了，已经成就了，在哪里呢？就在这里。什么事？神到人间来了，天上的真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生活过，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在我们中间，真人真事已经成就的事情，不是跟你说一个故事一个理论，是已经成就的事情。说这些事情他现在要解释说他这个福音怎么写的哈，你看那个第三节哈，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读福音书，你知道我们新约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从耶稣降生开始，是不是？先讲了他的家谱，然后就说耶稣怎么样降生。马可福音从哪里开始呢？从耶稣的事工，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了。只有路加福音，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清楚了，所以路加讲的是更早的，我写的是从他们两位母亲怀孕开始，从施浸约翰的母亲怎么怀孕，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怎么怀孕，我从起头提阿非罗我解释给你听。所以路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讲的是最早的，他这个起头起得很早。然后他说我这本书呢，是我定义要按着次序。路加是个医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理性的研究科学的人，那你读这本书你会有这种感受，他写的非常的 detail， 非常的 organize， 不是乱写的，有次序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科学头脑的人的话，你会喜欢读路加福音，说他讲的很 make sense， 而且不杂乱，有次序的，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这提阿非罗很明显的他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可是路加这个人呢，他跟他提阿非罗说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很客气，跟他有些虚伪的客套。他说你所学之道，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被指示的被教导的这些东西是真的。 even 你这个大人，你这个有地位的人，当你要学习真道的时候，也是一个学生的态度，也是要有人来指导你，你要做学生，你要去学。我现在要告诉你说你学的这些东西是真的，这也给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很谦卑的态度，说不管你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了何等的成就，你是多么的有学问，当你要学习真道的时候，要像提阿非罗这样子说，我乃是用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语，这样子你可以从其中来蒙福气。那根据这前面这四节，我想跟大家讲个观念，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跟你特别有关系，就是怎么读圣经跟怎么听道这个观念。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可能会想要听我下面说的。这个观念是这样子，神的话语是有系统的，按着次序嘛，从起头按着次序，神的话语是有系统的，有规矩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有系统的读，也是有系统的听。那圣经总共有66卷，每一卷它自成一个系统，而你把66卷合起来，圣经这本书呢 整本书又是一个和谐完美的一个系统。那就好像因为你读圣经好像神在向你说话，而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是从头到尾有次序的跟你说话，那我们听的时候也是从头到尾的说，天父啊，你说话我听，我从头到尾我也是有次序的来好好的这边听。就像是那个爸爸在跟孩子讲话，爸爸开始说话了，他不希望这个孩子听两句就跑出去玩，玩个十分钟回来再听两句又出去玩，结果把这个爸爸说的话听得支离破碎，片片段段。那神他说话也是希望我们从头到尾有次序的，有系统的好好的听，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诀窍。你不要挑着读，你要从头到尾有系统的读。但是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现象，90%的基督徒他都是挑着读，他一开始就没有养成一个习惯说从头到尾有系统的读。他做基督徒，我不管你多久，90%基督徒他脑海中他心里面所记得都是东一段西一段，东一句西一句。他知道约翰福音3:16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可是这一节前面说了什么他不知道，这一节后面说了什么他也不知道，一节圣经的前后文他不知道，一段圣经的前后文他也不知道，那一章圣经的前后文他还是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就是东一节西一节，就是父亲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从起初按着次序有系统的在那里听。然后就出现一种现象，如果基督徒做久了，他就会用自己资深基督徒的身份，还有他东一句西一句有误差的观念来分享，来教导，来影响慕道友和基督徒，结果就成了圣经所说的瞎子领瞎子，误人又误己。因为他没有从一开始养成一个好好的读圣经的一种方法跟态度。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敬畏神了，我们应该要敬畏神，尊重神的话语，心里面喜爱神的话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你心里面你心里面一定要相信说读圣经是蒙祝福的，说上帝叫我们读他的话语不是要虐待我们，真的是要祝福我们。然后我被神选中了，我居然可以来读他的话语，这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你用一种蒙福的心态来读的话就不一样。我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几次一节的经文，生命记4:6，我把这节经文读一遍给你们听。生命记4:6，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神的话语了哈。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啊！这句话我希望你能记得。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你的同事，在你的邻居，在你的朋友，在万民眼前，你什么时候会显为有智慧有聪明呢？神说就是我的话语，当你听我的话又谨守遵行的时候，这就是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因为这是神要对你的祝福，要记着他宝贵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生命，来祝福你周围的人。你如果存着一个谦卑相信的心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就蒙神的保护，蒙神的祝福。你不要把读圣经当作一个苦差事，这个礼拜轮到我查经了，不读不行了，好倒霉，我真是苦啊。不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读圣经真的是一个祝福，而这个祝福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得到。那也许你会跟我 argue， 你说牧师你这句话说的不对，说现在圣经很普遍，谁都可以买到，上网都可以免费看到，任何人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可以读圣经，为什么你要说读圣经是神儿女的祝福？那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可以读圣经，他不也就蒙祝福吗？ 那有另外一句话，我也是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圣经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圣经它不是一本提供资料的书，它是一本信心的书。提供资料的书呢，你用脑子来读；信心的书呢，你要用信心来读。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样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里面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同样是一篇道讲出来，落在每个人的耳朵当中，有些人得很大的益处，有些人觉得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那圣经又说了，因为有些人是用耳朵听，有些人是用信心听。你光用耳朵听的人呢，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听的时候没有用信心来调和。那弟兄姐妹，你要蒙福的话，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而且是拿出你里面的信心来读圣经，来听道。我就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教主日学，那一次是讲到了箴言。那箴言很特别的一本书哈，就是很多那些没有信神的人，他喜欢读箴言，觉得说里面这做人做事的道理挺有用的。那我上那门课的时候，我就再三从一开始就再三跟大家说，说这箴言呢很不一样，很宝贵。你要知道箴言的中心是什么？箴言的中心是教人要敬畏神，说你在地上过日子呢，要有一个以神为中心而过日子，因为他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箴言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你如果把这个给去掉了，你也不敬畏神，你就把它当一个道理来听的话，那就是这种道理很普遍，在世界上古今各种文化里面都有类似的话，实在是并不缺乏。你如果只是那样子看的话，箴言并不特别。所以我教那门课的时候，我一直在那边讲。那有一位姐妹，她是说她信主了，我第一次讲箴言她就来听，听了几次之后，你猜她怎么说？她说箴言我读了没什么了不起，说这些话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早就有了。那弟兄姐妹，就是有些人他听神的话的时候，他拿出信心来听，他听出了说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敬畏他，那样才能够得智慧，然后才知道怎么生活。但有些人他里面没有信心，虽然他挂名他说他是基督徒，你怎么跟他讲他还是没有拿出信心来听，他听说这些东西我早会了。这我们里面中国文化里面早就说这些东西，已经告诉他不是这个情况，但是他还会听出那样的结果，是在乎你里面听到的时候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那弟兄姐妹，你不要做这种人，你要做天父真实的儿女，你要做天父蒙福的儿女，你要爱天父，然后你要有信心。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拿出信心来读，你听到的时候拿出信心来听，那这样子的话，神的话语就会成为你的祝福，他会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帮助你，随着你，祝福你，真的就成为你属灵的食物，成为你的养分，成为你路上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祝福你。那以上这段话就是在我们看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有一个正当的态度，以至于神可以来祝福你，借着他所说的话祝福你。这是神天父的本心本意，他真的是要祝福你，但是你要用个谦卑的有信心的来听神跟你讲话，从头到尾有耐心的听听天父要跟你说些什么。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看路加福音，我想把路加福音有个简单的总览，就是路加福音的它的几个重点，我给大家先很快的交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经文。路加福音的主题是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我用两节的圣经来说明这个主题。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他特别强调是关乎万民的。你看你读那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他怎么开始的？他一开始就说耶稣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不是？很浓厚的犹太色彩，因为他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可是路加他是个外邦人，他强调耶稣是救主，而且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是普天下万国万民的救主。所以当耶稣要降生之前，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天使曾经说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他整篇的路加福音都强调说，这个福音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这是他的主题。第二个，他的作者，这个作者还有还有使徒行传的作者同一个人，就是路加。那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医生，知道他医生是根据哥罗西书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讲清楚，他是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个路加他这个人他不但有个专业是医生，而且他非常的爱主啊，他是那个保罗出去好几次宣教他都陪着保罗。然后他这个人不但爱主，他有个特性，他很讲义气，很难得。这个人很讲义气，所以后来保罗说了，保罗在他人生最后一封信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离开我了，只有一个人还留下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众人都离开我，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他讲义气，那是这么一个人。他有专业的训练，他可以说是用现代来说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后做事情很仔细的。因为你做医生的话，不管在古时候现在的话，你都得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听哈。是这么一个心思很细腻而且很有条理的人，但是又是很爱主、很讲义气的一个人。路加福音的几个特点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他为世人预备了救恩哈，就刚稍微提了一下。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在后面又讲到哈，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又是外邦人，又是以色列，说这个救恩是给普天下的人。路加福音强调救恩的普世性。那下面这个我希望大家注意，就是人子耶稣，这是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特点。人子耶稣在新约里面，人子这个名称都是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主要是在福音书，就是他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时候都是指的耶稣，从来没有指别人啊。四福音出现过很多次，路加福音特别多次。那路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经节是第十九章第十节，这句话这样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我现在跟大家交通一个重要的观念，可能以前你都误会了，那现在我要跟你讲清楚，就这个人子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以前你所听到的就是说人子这是要强调耶稣他的人性，所以叫他人子，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那我现在跟你讲清楚，当路加写福音的书的时候，他是要传福音的，他不是想要写本神学书，他不是要写本系统神学跟你解释神性人性，他只是想要传耶稣。他传耶稣怎么传呢？首先要说明说耶稣他就是救主。那这个人子这个名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称，他是以色列古代的先知但以理在他的书里面特别讲的一个名称，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还有懂得犹太文化的人来说，他们一听人子说这是弥赛亚呀，先知说了弥赛亚也就是人子将来会来的时候会拯救世人。那原文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但以理的预言中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是永生的真神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那这100%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当耶稣自称为人子的时候，他主要的意思是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的应验，我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位弥赛亚。人子耶稣这个名称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过很多次，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出现更多次的，你看到就是圣灵的作为。在一开始，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讲的是施浸约翰啊，在他母亲受孕的时候就已经被圣灵所充满。另外是在路加福音1:35，天使回答玛利亚，他说，玛利亚，你将来要生孩子。玛利亚就说，我都没有出嫁，我怎么能生孩子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等等啊。路加福音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圣灵的作为，而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喜乐，福音的喜乐。他一讲到福音的时候，或者跟福音有关的人的时候，就重复使用一个字眼，就是很喜乐，很喜乐，大喜的事情，对你们好的，高兴吧，让我们听到福音好像很高兴哈。讲到施浸约翰的时候，说对他的父亲说，你必欢喜快乐，因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为乐等等哈。那这些详细的你可以自己去看。路加福音也强调祷告的重要性，我写了4节的经文，那大家自己去参考去看，等到我们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现在要跟他讲的是有2节的圣经，我希望你可以背下来，并不长。这2节 经文是整本路加福音的金句。第一句，路加福音19:10，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讲他自己。第二节要记住的是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2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主题，很容易记的，希望你们可以把它给记住。那我借着这2节经文来给你解释我们教会的 logo。 也不晓得有多少次人家来问我说，你们教会那个 logo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上期的属天园地，我们的主编特别花就用了一个配集来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跟大家借着这2节经文来重复解释一下。我们这个 logo 有2个十字架，这是艺术家的十字架，那后面那个是比较大的十字架，它代表的就是主耶稣的大十字架，就是路加福音19:10，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节圣经，大十字架，主耶稣的。那前面那个是小十字架，是我的小十字架，就是路加福音9:23，若有人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样，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十字架合在一起，就成为我们这个教会的标志，西区华语浸信会的 logo， 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2个十字架，主耶稣的大十字架跟我的小十字架，以用这个 logo 就很容易来记路加福音的2个关键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分段，我很快的讲一下，它的分段特别的容易记哈。一开始前3章就是讲耶稣基督的起源，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9:50哈。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翻一下，翻到路加福音第9:51， 第九章第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从这一节开始，讲的就是耶稣他上耶路撒冷的那个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在那个之前，讲的是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就从第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一路就讲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走走走走，最后就走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了。那这个是在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接着就是他骑在驴驹，然后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开始往后呢，就是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好，就这么简单，这是路加福音的分段。前面那部分是耶稣还在加利利，中间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一段，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然后到最后十九章二十八节开始，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来结束今天的正道。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我读几节的经文。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到福音，而你是一个并不信神的人，那我把这些经文读一下，然后你问问自己的心里，说哎，你听到之后觉得这些话讲得怎么样哈？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从第八节读起啊。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进到圣殿里了。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可是在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第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突然出现一个天使向他显现，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我稍微倒退一下，就是到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说他们两个人没孩子，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年纪大了，到了无法生育的时候，然后突然他在主殿里面供职的时候出现一个天使，而天使一开口就说，哎，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好，有天使，然后有预言，然后又说将来要发生一个神迹，你这个年纪老迈的妻子要给你生个儿子。好，再请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过了六个月之后又发生一个类似的情况。第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人子的国度。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因病你等等，就是说圣灵会使你怀孕，你会生孩子，这就是著名的童女怀孕。信不信？能不能相信童女怀孕？能不能相信？从前有个医生告诉我，他信耶稣，但是他就是不相信童女怀孕，因为他从医学的角度，医学的角度觉得说 impossible。 我要跟大家解释的一个观念是这样子的，路加福音这一本比较科学比较理性的书， 有一个不是犹太人了，有一个外邦人写信给另外一个外邦人提阿非罗大人，跟他解释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一开始就说用我们觉得说比较平和的比较合理的方式来讲一讲说啊，这个信仰很好，你相信他的话心里会有平安的，有时候你祷告的话上帝也会帮助你的，你还是信了吧。他不这样说，他一开始怎么开始的呢？神迹发生了，天使来了，你说这个人怎么不这么不通人情啊，你要向人传福音你起码先讲一些让人家信得过的东西，怎么一开始一就说又有天使又有神迹呢？那这个是路加福音是这样子开始的。如果你不相信神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路加福音或者任何一本福音书，你也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位救主。福音的定义啊，有位大家很尊敬的基督徒的学者叫做 C.S. Lewis， 我觉得他给福音的定义很简单，很容易明白。他说不是福音哈 ，miracle 神迹的定义哈，神迹。他说神迹是什么呢？他说神迹就是一个 interference of nature with supernatural power， 就是有超自然的能力对于所谓的 nature 自然所做的一个干扰，这个叫做神迹 miracle。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来跟大家沟通这个观念。现在有两个 nature， 然后就看你的神是在哪里。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神放在这个自然里面，说我的神呢，他必须要受这个自然的限制，他也要受大自然法律的法则的限制，他只能在大自然当中做一些事情。第二个人，他的神是在大自然之上，然后神可以 interfere， 他可以在大自然之上来干扰这个自然，然后这个时候就有神迹发生了。就是两个神，一个是那个神是在自然之内受他范围的限制的，一个是那个神在自然之上可以突破自然，可以显出他神圣的作为的。那问题就是你的神在哪里？有些人追根究底哈，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相信，就是因为他的神是在这个大自然之内的，要受一些自然律他觉得合适的他才能接受。一讲到神迹，童女生子 impossible，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不可能，那他的神就是很小的一个神，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么一个神。那神迹到底可能不可能，说到最后就是你的神在哪里的问题。你的神是一个受环境限制的很小的神，那就是你怎么读都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你相信的是一个至高的真神，创造万物的，一切都从他那里的，蛮有权柄的全能的神的话，那有什么不可能。而且我跟大家交通一件事情，我们在福音书里所说的这些神迹什么，其实是相当小规模的神迹。你看那个童女怀孕生子，它不就是创造个生命而已吗？那你从这个大宇宙来看，如果你信神的话，那当初这个生命怎么来的？神在这么大的宇宙当中，它不是也就是从无到有吗？更不要说还有女人了，从无到有他就让生命就出来了，然后不但是人类的生命，是普天下这么多万物的生命都在那里滋生，这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那现在他要让一个童女说我要让你有生命生孩子，这算什么？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更大的神迹是从神来的，那这种微小真的是有点微不足道的小神迹，他就是就怎么说呢，就你没有不接受的道理，除非你不相信说有神的存在。那如果说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或者你把神就放得很小，只是在受自然的限制的话，那各位朋友，你的神真的不太值得去信，因为他好像没有比你大太多，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八成也解决不了。除非你所信的是那个至高的真神，生命的源头，万物的主宰。那路加向我们所介绍的就是说，就是这位神，他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人间，要担当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这是路加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至高的真神，满有慈悲怜悯，知道我们人的小性，以及我们无法解决罪的问题，你就怜悯我们来到人间，成为我们的样式，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一个人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就可以接受。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赞美他的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